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福音主题是生命之福。记得从前在有一个地方，当一般基督徒到乡下的地方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就把传福音的主题挂出来，上面标语写着信耶稣有永生。当这个标语挂出来之后，并没有多少的人来听福音。第二天，有一个调皮的小孩子，他就把信耶稣有永生的永字上面的一点一横把它去掉，就变成水字，然后将永生的生字下面一横去掉，就变成牛字，后来就变成信耶稣有水牛。这一来，许多在乡下的农民一看见信耶稣有水牛，很多人都来听了。当然他们误会了，那一天听完福音之后并没有得着水牛。然而感谢神，还是有不少人给圣灵感动，他就得着主耶稣。其实得着永远的生命，永生远远超过水牛。水牛是暂时好像很实际的需要，对于农民来说，然而很快就用完了。但是永生永远的生命，却是关系到一个人从今生到永恒的祝福。所以我想和大家思想一节的圣经，那是记载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耶稣是神的爱子，他从高天来到地上，他是神，他最了解世人的需要。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许多人以为耶稣从高天来到地上，他曾经医病赶鬼，怜悯贫穷人，传道，最后为世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不错，主耶稣曾经怜悯贫穷人，广行善事，行神迹奇事，证明他是神的儿子。然而请我们听，主耶稣来到地上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他本身告诉世人，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耶稣是神，他比任何人都了解我们的需要，了解每一个世人的需要是什么。请你思想一下，他是全能的神，若是他来寻找你，只不过是把你肉身某一个需要赐给你，当时你会很欢喜，但是过后你同样又有需要。虽然耶稣是无所不能，他可以帮助我们的需要，他也实在是拯救帮助无数信他的人，然而他是神，他来寻找我们，乃是要将我们人生最切身的需要，永久的需要，最真实实际的需要赐给我们。而这个需要是什么呢？就是生命。他来拜访我们的时候，不是空手的，是把生命，永远的生命来带给世人。所以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或许有的朋友要问，我已经有生命了，为何主耶稣还要把生命给我呢？请你思想一下，一定是人的生命出了问题。那么人的生命出什么问题呢？圣经告诉我们，离开全能的神，人的生命出了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就是短暂，自从人犯罪以后，圣经说死就临到众人，从此全世界的人没有种族的分别，都在死亡的权柄底下，没有人能够凭着自己的财富，凭着自己的权力，凭着自己的智慧，凭着自己任何的环境来决定自己的寿数， 因为生命不在人的手中。若是我们以以往的永远和将来这个永远无尽的年日，已过的年日和将来的年日，在这一个永远的里面来衡量今天我们在时间里面所过的这几十年，那简直是几分钟而已的，一代过去，一代又来，我们实在感觉人生是非常的短暂。正如圣经提到，我们一生的年日载如手掌。圣经又说，我们所度尽的年岁就像一生的叹息。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强壮的时候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人生是那样的短暂，来得快去得快，转眼就这样过去了。圣经又说我们的生命像什么呢？他说我们的生命像一片的云彩，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人生实在像云彩，许多时候好像多姿多彩很丰富，但是云彩是那样的靠不住，天气一变化，转眼之间黑云密布，倾盆大雨。你会看见人生就这样，有许多人啊，一生很努力，到达事业高峰的时候，忽然间一场意外或是一场重病，就英年早逝，生命就消失了。实在说来，生命太短暂了。我有时形容人的生命呢，就像是坐列车那样，你在火车站上幸运着从这站上车可以到终点站，活到80岁90岁，不幸着这一站上车下一站都要下车，因为生命不在人的手中。正如主耶稣说，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用私利叫我们的岁数多加一刻。生命不在人的手中，自从人犯罪堕落之后，人都在死的权柄底下，生命是那样的短暂。记得几年前美国的商业部长曾经率领纽约一班的商业记者去访问波斯尼亚这个国家，结果在去的途中就坠机身亡。那一班纽约的商业记者，他绝对没有想到这一次跟商业部长一起去的时候是为了做生意，签多一点合同，但是没想到这一次的旅程却是他的最后一次的旅程。是的，生命不在人手中，即使是大有钱的财主，他也不能用他的金钱来泛起他的寿数。我记得有一年我主领布道会，布道会之前有一位医生在讲台上先做见证，他做见证的时候很伤心，他说我是在香港某某政府医院在那里当医生，他说今天我看见一件事令我很伤心，就是有一位中学生他在学校里面和同学吵架，结果给人推，一推的时候他的头部就撞到墙壁，当他撞到墙壁之后可能厉害震动，结果觉得头晕要到医院去检查，带到医院之后医生经过检查发现他脑出血要立刻急救。当时这个基督徒的医生他很有感觉，他想将福音传给他，但后来想等他经过手术之后才传福音给他吧，但是没想到这个少年人他经过5个小时的急救之后，从手术床里面推出来的时候竟然成为终身的植物人。那一天的晚上，他的父亲在床边对儿子说，儿啊，叫一声父亲。儿子望着父亲张开口想叫，叫不出来，一直流泪一直流泪。 从此他再不能叫父亲了，因为他成为终身的植物人。他的父亲哭出来，为什么？早晨好好的上学，晚上变成睡在那医院里面终身的植物人。生命实在太短暂了，非常不幸的事情发生，我们实在看见日光之下人的生命是那样的短暂，来回匆匆，几十年转眼间就这样过去了。难怪主耶稣他要从高天来到地上，要将神永远的生命赐给世人。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他就是要将神永远的生命赐给世人。因为他知道自从人犯罪堕落之后，神的审判临到众人，从此人不仅仅要经历肉身的死，还要经历将来灵魂面对神的审判。人要背负自己一生所犯的罪，将来在神的审判台前来交账。正如圣经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死就像一道门打开，把人带到审判台前，将来人灵魂要在神的审判台前交账，而那一个结局就是给丢在烧着的火湖里面。正因这缘故，所以神的爱子耶稣他从高天来到地上，他爱世人，他成为代罪的羔羊，全然圣洁无有瑕疵神的羔羊耶稣基督，他一点罪都没有犯，他因爱我们，圣经说他为我们众人的罪，哦，他担当了，他为我们的罪给钉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接受神公义的审判，我要拯救我们脱离将来神愤怒的审判。然后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叫所有信他的人得着神永远的生命。正如主耶稣曾经说，他就像一粒的麦子落在地里面死了，然后麦子长出来结出许多的籽粒来。他借着在十字架上的死，消极方面解决我们与神之间的难处，就是罪，因为他代替我们的罪接受神的审判，叫我们因信他罪得赦免；积极方面叫我们因信他得着他的生命，因为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不但代替我们受神的审判，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同时他又把神圣洁的生命、永恒的生命、永远的生命赐给世人。所以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因信耶稣基督你可以得着神永远的生命，何等有福啊！就像是一个犯了绝症的人，若是有一天医生对他说你有希望了，你可以死里逃生了，现在你的病可以得到医治了，试想那一个病人岂不是喜出望外、欢喜若狂吗？原来我是被判死刑，现在我可以得着生命了。亲爱的朋友们，圣经说引到灭亡的那一条路，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走上去的人也多。今天许多人往灭亡的路上去，但是因信耶稣基督你找到永生的路，因信耶稣基督你可以得到神永远的生命。再说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一定是人的生命出了问题，若不是人的生命出了问题，耶稣就不需要从高天来到地上来为世人的罪被钉十字架，完成救恩，借着死而复活将他的生命再来赐给世人。那么人的生命到底出什么问题呢？人的生命圣经告诉我们，自从犯罪离开神之后，人的生命出第二方面的问题，就是离开全能的神，人的生命是懦弱的。那我举一个例子，就以我们身体来说，有许多人在平凡的日子里面经常夸口啊，我身体这样强壮，也觉得自己靠自己就可以了。很多人口口声声都说我信自己，我靠自己，什么都不需要。 却不晓得人是非常的有限的。让我做一个假设，假设说你身体不舒服，给医生检查，医生一检查一摸，哎，你肚子那里生了一个肿瘤啊，虽然化验的报告结果还没有出来，我告诉你，当你那一天回家吃饭的时候，那一餐饭已经没有什么味道了，那一天晚上睡觉已经睡不着了，也睡得不好。为何呢？你会担心会不会是恶性肿瘤啊，会不会是癌症啊，会不会我就快完蛋了，你就会惧怕。每一个人都是如此，人就是这样懦弱，一点的打击就受不了。所以我们知道，离开全能的神，人的思想是薄弱的。许多人可以立定心志啊，可以夸口，凡事靠自己啊，靠自己人定胜天。事实上人是何等的有限啊。有的人立定心智很强，但是遇到一些损失的时候，他的思想立刻出问题。所以21世纪的今天，全地有一个很厉害的疾病，就是精神病，很多人受不了精神的打击。近年来一场的亚洲金融风暴，很多地区深受其害，在香港很多人因为经济上受了损失，做生意失败，几乎打开报章，今天这里跳楼自杀，明天精神出了问题。你会看见有的人做生意失败，整个人垮台，这一垮家庭破裂，不仅仅是这样，精神出问题，所以精神病医院爆满。3年前的资料，要入一间很大的精神病医院要排队8个月，今天就不止了。为何会如此呢？因为人输不起啊，人经不起损失，经不起打击，人的思想是那样的薄弱。不需要说大的事情啊，仅仅说有时给人背后攻击一下，工作的时候遇到一些重的压力，人就睡不着，就失眠了。人就是那样脆弱，离开全能的神，人的情感是脆弱的。有人读书啊，很聪明啊，他学历很高，但是当婚姻上一出问题的时候，就思念，甚至坐在天台准备跳了，坐在楼顶准备跳了。为什么呢？因为经不起冲击，经不起感情上的破裂。人就是这样脆弱。许多人可以立定心志，但是遇到难处的时候，整个人就垮下去了。再说离开全能的神，人的意志更是懦弱的。圣经说人的情形是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以俗语来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许多人总是立定心志，我要向善，我要出人头地，我要有成就啊，我要有好的行为，好的品德。但是尽管立志，当实际在生活里面的时候，却是身不由己，却是不断做罪的奴仆，胜不过里面一个犯罪的权势。比如说我不想发脾气，但是在某一个环境底下我就忍不住要发脾气，我不想贪心，在某一些引诱底下我就贪污了啊，我不想去犯某一个罪，但是当罪的私欲在我里面一发动的时候，这个私欲就会来俘虏我。所以今天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最难胜过就是自己。有人说我读多一些书，多一点学识，多一点修养，就可以胜过罪了。读书是好的，教义是对的，然而教义、学问、读书只能叫你知道何为善何为恶，它并不会成为一个力量叫你胜过自己里面的罪行。 正因为如此，所以打开报章，你会看见有人存在的地方就有勾心斗角、明争暗斗、裸露强势，有人存在的地方就会有许许多多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有的甚至是丑闻发生。你会看见在每一个社会里面，做政府的高官都会犯罪，有一天他犯出来的罪令众人都觉得惊奇，甚至一个原来做了高高在上的官位因为犯罪成为阶下囚。你会看见人性只不过是如此，所以我们看见无论是美国前总统或许一般的平民都有丑闻爆出来，上至总统下至平民都有丑闻爆出来，因为人性都是给罪恶捆绑。今天有人存在的地方就有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仇恨，人与人之间的那一种明争暗斗，相吞相咬，历史上永远没有停止过。甚至在一个家庭的里面，你会看见父母和儿女之间的代沟，兄弟姐妹之间的不和，连恋爱结婚的夫妻离婚收场了。近年来离婚的数字是攀登的非常快，为何呢？因为人性出问题，人好像不能和睦相处，不能彼此相爱，有时甚至连我们自己也产生矛盾，我不想做的我偏偏去做。我们实在承认离开全能的神，人出了问题。即使人可以读了很高的学识，但是人凭着自己实在胜不了。让我举一件事，在几年前美国中部有一次的博士毕业生的颁奖典礼，在那个颁奖典礼里面有一个学生，他拿到全局的第二名奖，要是我们开心的不得了，然而他却是怒气填胸，他里面充满记恨，他觉得五个评分的教授不公平，他的论文应该是拿第一名的，不应该将第一名给他的同学。于是他越想里面越愤怒，他唯我独尊的罪性就驱使他去买一支枪，然后找第一个教授，找到教授的家中就一枪打死他。准备到第二个教授的家中打死第二个教授之前，警方已经发现他，抓住了他。结果他后来给判死刑。我们知道他是个奇才，非常有天才，家人对他有极高的愿望，然而他的罪性毁灭了他，他唯我独尊的罪性毁灭了他，毁灭了他的前途。他凭自己如何的有聪明才智，但是他的罪却追上他，不但毁灭他前途，毁灭他生命，还毁灭了家人对他的愿望，一切都成为幻灭。日光之下常常有这种情形，有许多人一生努力努力爬到一个高位，非常辛苦才爬到这个高位，却因为他的罪性有一天令到他身败名裂，完全一天之内什么都失掉。正如圣经所说，你的罪要追上你，即使今生不追上，来世也要追上，要面对神的审判。是的，人在罪的权柄底下，人凭着自己不能胜过罪，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让我再说同样在美国中部所发生的一件事，来描绘人在罪中的情形。在美国中部有一次竞选州长的时候，当时有一个白人，他想在那一个州里面竞选州长，想得黑人的选票，所以他到黑人区去开竞选大会的时候，他站在讲台上，由于太紧张了，所以他想讲一句应认同的话，结果讲错。他说，各位同胞，我外面的肤色虽然和你们不一样，我外面皮肤的肤色和你们不一样， 但是我的心和你们是一样黑的。这一句话一讲完之后，下面的所有黑人睁大眼睛，哇，充满愤怒，心想岂有此理，我们天生皮肤已经黑了，给你羞辱，连我们的心也是黑的，难道我们黑人的心是黑的？这一来拿起鸡蛋就扔过去了。这一个白人他知道紧张讲错话，立刻跑掉了。虽然他是讲错话，但是他实在是说出了人生的真相。所以说天下乌鸦一般黑，人心都是黑的，都是自私的。圣经就是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肠肺腑的主，神是无所不知的。哦，人可以表面显得是很好，但是人在背地里所做见不得光的事，神是知道的。人人都自私，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俗语所说，人都在罪的控制底下。然而归向独一的真神，他所赐的生命是圣洁的生命，是胜过罪的生命。所以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耶稣基督知道人的需要，他来到地上就是要把神的生命赐给世人。而神的生命是圣洁的生命，是胜过罪的生命。让我做一个比喻，比如说有一只猪，猪的生命是肮脏的，主人呢就把它洗得很干净，摆在客厅里，然后对于这只猪说，猪先生啊，啊，你现在很干净，人见人爱，你就留在这客厅里，不准到处跑，就在这里当成是一个宠物。然后在这个时候你知道吗，那个猪很痛苦的，因为它在客厅地方很触薄，不是它生命的要求，你越限制它它越痛苦。主人看见它整天愁眉苦脸，就释放它，让它自由了。它一跑出去，就在门外有泥巴的地方在那边滚。主人说，猪先生啊，为什么你这样肮脏？他说，不是啊，我是洗澡很舒服啊，因为这是我生命的要求嘛。是的，什么样的生命就决定什么样的生活。鸟的生命在空中飞，鱼的生命在海里面游，猪的生命是肮脏就喜欢肮脏，人的生命自从犯罪之后，人已经给罪俘虏，所以人的生命喜欢偏向污秽，就很容易给污秽的邪情失意、各种的罪性、自私、骄傲、记恨、恶毒所控制。人凭着自己胜不了罪的权势。然而当神要来拯救我们的时候，他不是像今天世人所做的改良外面的环境，比如说啊，外面环境遇到什么难处就改一改啊，把外面的环境改掉，不是，他是来拯救我们，将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叫我们能够过一个新的生活，胜过那些的环境。就比如说那一只猪，他喜欢肮脏，你不是去限制它，而是改变它的生命。若是那一只猪变成一只羊，羊相对来说干净呢，它就离开猪巢，猪巢的生活它待不了的，一定要离开，它要到草场上。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信耶稣也是如此，信耶稣不是叫你苦苦的去守一些诫命，你守不来的。信耶稣是我不能，但耶稣是救主，当我相信接受他做救主的时候，他就把神的生命、圣洁的生命、胜过罪的生命赐给我，叫我因信耶稣基督，这一个生命就进入我的里面，叫我可以来享受天父，和父神交通，有了他的生命我可以祷告神，然后他赐给我力量，我有了新的生命，就有新的口味，就有新的生活，就有新的要求， 这就是为何多年来有许多人原来很喜欢赌博，信了耶稣之后一天之内啊，那种兴趣就改变了，然后慢慢的慢慢的圣灵在他身上工作，他就顺服生命的感觉，很快就完全去掉赌博，完全改变了。不是思想想通了，也不是外面的要求，是生命的改变。在我多年来看见无数这种的例子，有的夫妻原来就快离婚了，因信耶稣基督，原来彼此的相恨完全消失了，新生命一来到，充满彼此的饶恕相爱，仇人变成爱人，又彼此接纳，重新享受这个哦天伦之乐。你会看见归向耶稣基督得到新生命，就有新的生活。再说耶稣所给我们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得胜的生命。让我做一个比喻，就好比说人本身是不能胜过大风大浪，当你水性好的时候，即使你在大海中游泳，忽然间台风来到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惧怕，为什么呢？因为狂风大浪一起的时候，水性再好都胜不过啊。但是若是一条的鱼，而这条大鱼比如海豚，风浪还不很大的时候，它还可以玩发丝呢，到风浪真的大的时候，它就潜到海里面，一点都不怕。为何它不怕风浪啊？因为它的生命，生命本身就是在海里面生活嘛。同样的，人的生命遇到难处的时候，遇到经济风波、政治风波，或许人生什么风波来临的时候，人的生命会怕，会担忧。信仰耶稣不是说以后不担忧，同样会担忧，因为我们外面这个原来这个人会担忧会惧怕。但是不同的是，当你信仰耶稣的时候，你里面有神的新生命，这个生命呢就要感动你，祷告耶稣，信靠耶稣，然后有了这个新的生命，就叫你里面能够借着信靠耶稣有平安，有主耶稣的同在，有安息，能够胜过外面的风浪。这就是在近年来亚洲金融风暴的打击之下，有很多人原来受到打击的时候整个人落下去，整个人垮下去，在这种情形底下，他们因为听见福音归向耶稣基督，悔改得救，信了耶稣之后，竟然在极其艰难的环境底下能够面面带着喜乐，带着笑容，常常喜乐。就因着这个缘故，他们周围旁边的朋友都觉得稀奇而来信耶稣，因为实在看见他们得着新生命来改变他们。我亲爱的朋友们，耶稣就是要把这一个永远的生命，得胜的生命，胜过罪的生命，赐给人喜乐平安的生命，神的生命赐给你，这一个生命就是神的生命赐给你。你说我如何得着呢？耶稣说我来要是要叫人得生命。耶稣从高天来到地上，就是要叫世人得着生命。他知道今天人得不着神的生命，就是因为人犯罪与神隔绝，所以他已经解决人和神中间的阻隔，就是罪恶。若是人要行善靠自己来达到神的标准，没有人做到的，因为神要求不可有贪心，连心思一个意念有污秽都成为罪人，谁能达到神的标准呢？在圣洁的神面前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耶稣为世人的罪给钉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接受神公义的审判，然后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复活升天，赐下圣灵，叫所有接受他做救主的都可以罪得赦免，得到神永远的生命。正如圣经所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了生命。当你祷告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神的生命就进入你的里面。现在我很简单讲一个见证，有一个货车司机，他很喜欢赌博，结果每次赌博都输钱，后来就欠了黑社会的人 30几万的港币。有一天，他的太太哀求他不要再赌博了，他发誓绝对不赌。结果忍不到一星期，将家中仅有的4000几块港币拿出来，到澳门的赌场再去赌，那一个晚上就输了9万多，给黑社会的人抓住，带到香港，要到他的家中拿钱，他家中实在无钱给他，结果又给人带回到澳门去给人打，他就到处打电话追债，希望处处都有朋友来借钱给他还债，结果没有朋友帮助他。后来他有一个哥哥，他这个哥哥原来呢也是货车司机，也是喜欢赌博的，但是后来信了耶稣就戒掉赌博，本身都是没有钱的，但是因为信了耶稣，满了爱心，不忍心自己的弟弟给人打死，所以第二天早上到处借钱，就借了11万多，因为过一天就要还高利贷1万多块钱，结果就11万多到澳门交给黑社会的人，把他自己的自己的弟弟赎出来。当这个做弟弟的给赎回来之后，没有人接待他，那一天晚上所有的门都锁住了，不让他进来，他就睡在公园的地方，当然睡不着了。就在晚上，他想到走投无路，将近50万的港币，这一世都还不来的，只有一个方法，爬上自己所住的屋顶，跳下去解决一切。当他站在屋顶上看一看下面，实在太可怕了，连续试几次都没有胆量跳下去，最后还是收拾这条命到公园再睡过，当然睡不着了。就到天亮的时候，他想到走投无路，忽然想到为何不试试耶稣呢？啊，这一来他醒起了，原来他哥哥邀请他听福音，他从来不听，他觉得信耶稣不适合他的，很闷的，但是这个时候闷都要听啊，因为他已经到了人生的尽头了。结果第二天早晨到他哥哥的家中去叩门的时候，他哥哥还以为他是要想来找钱借钱来再去赌博，就发脾气，就这样说他几句，也许教训他几句。然而他说，我不是想再赌博了，我是想跟你去听福音啊。啊，他哥哥一听高兴得不得了，立刻带他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布道会里面听福音。我还记得那一次的布道会他很认真真听，结果当布道会完呼召的时候，圣灵大大感动他，在许多人来到台前节制祷告信耶稣的时候，他也是一个其中一个走到台前，但是他信的时候就很不同了，他信的时候圣灵不放过他，大大光照他，叫他畏罪悔改，他痛哭流泪，一直认罪悔改，痛哭完之后整个人改变了。当他信了耶稣之后，他又回到家中带他的太太信耶稣，他太太也信了耶稣，因此就饶恕他，原来他太太准备和他离婚，结果因为两个人都信了耶稣，彼此接纳，夫妻两个人天天借着祷告，他靠着耶稣的恩典，过不久毒瘾完全戒掉，不再赌博，甚至就很殷勤做工，结果主耶稣祝福这个家庭，夫妻两个人很殷勤的做事，晚上加班，结果经过3年的时间，将以往所欠的将近50万的债务完全还清。后来主又祝福他的家庭，他说主耶稣不仅仅救了我这条命，还救了一个家庭。亲爱的朋友们，在我多年的布道生涯里面，我看见无数的家庭，无数的人经历耶稣基督的拯救，当他们得着耶稣基督新的生命的时候，就有新的改变，就有新的果子，人生就有新的盼望。哦，耶稣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从今世到永恒。我的朋友们，我凭着耶稣的爱恳请你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今天主耶稣借着圣灵来寻找你，他来拜访你，他要进入你的里面做你的救主，他将神永远的生命 胜过罪的生命，胜过魔鬼的生命，得胜的生命赐给你。只要你打开你的心，诚心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耶稣是你的，神永远的生命就是你的，不需要你花一分钱，不需要你等到环境改变，不需要你刻意去如何改良自己，你做不来。只要你诚心悔改归向耶稣，立定心志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圣经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了生命。我凭着耶稣的爱恳请你跟我开声祷告，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的心向着主耶稣，你向他承认你是个罪人，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当你诚心转向他，接受耶稣做你个人救主的时候，耶稣是你的，圣灵就要在这刻中进入你的里面，然后把神的生命赐给你。我凭着耶稣的爱恳请你，在座的每一位，所有听到福音的都跟我一同开声祷告，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不仅仅你个人，带着你的家里面的亲友一起来接受耶稣吧，何等的有福。全心归向耶稣吧，我祷告一句，请你跟我祷告一句，心向着主耶稣，现在就开始。闭着眼睛，心向着主耶稣，诚心跟我接受耶稣，我祷告一句，请你跟我祷告一句，现在开始。主耶稣啊，我是个罪人，求你赦免我一生所犯的罪。主耶稣啊，我的心悔改归向你。主耶稣啊，我相信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求你进入我的里面，将你的生命和圣灵赐给我，将你的喜乐平安充满我，我将一生信靠你，我与魔鬼断绝一切的关系。谢谢主赐给我新生命，祷告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若你已经诚心跟我祷告，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我恭喜你，从今天开始你得救了，神的生命你得着了。神这个生命你肉眼看不见，正像你看不见风，看不见空气，但风吹来的时候你有感觉。当你相信接受耶稣做你救主的时候，圣灵你看不见，但圣灵进入你的里面，他住在你的里面，永远与你同在。耶稣借着圣灵与你同在，然后他将神永远的生命已经赐给你了。这一个生命就像婴儿的生命，你肉眼看不见，但这个属灵的婴儿的生命已经在你里面。有了这个神的生命在你里面，你可以与神有亲密的交谈，就是祷告。你称呼这位父神，称呼这位宇宙万物独一的创造者，全能全足全丰全有的神，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为你的天父，何等有福啊！因为你里面有神的生命，所以从今天开始你可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孩子感谢你，你已经救了我了。亲爱的天父，求你赦免我一天所犯的罪。亲爱的天父，求你用你的爱来充满我，求你加给我力量，求你坚固我的信心，求你开我的心窍，叫我更多认识你，求你叫我明白圣经，求你教导我如何祷告，经常和天父交谈，这就是祷告。然后祷告到最后，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因为我们的祷告是靠着耶稣可以蒙父神的悦纳，魔鬼就不能阻挡。因信耶稣基督，从此之后不需要再怕鬼，不需要再怕任何的厄运， 耶稣成为你的宝父，有了耶稣新的生命在你里面，这个生命需要成长，正像是一个婴儿的生命，他需要慢慢成长。而婴儿的成长很要紧的是他天天在父母的照顾底下，所以你需要天天亲近父神。这个属灵的生命在你里面要成长，同样是你需要天天祷告亲近父神，读圣经。若是你有圣经，你就可以看圣经，照着次序，马太福音第一章啊，天天读一章两章，每天接受神的话是你的灵粮，有了灵粮你的生命就会长大。还有认识基督徒，和基督徒多有交通，无论是在家庭聚会啊，在这个三次教会，你在那边聚会的时候啊，你可以在那里一同的领受神的话，存着诚心来敬拜神，愿神祝福你。今天我和大家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我盼望你可以继续邀请更多你的亲戚朋友，还未信耶稣的亲戚朋友，一同来领受耶稣基督的福音。愿神祝福你。